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要分享这个一个完整的书卷，就是以斯帖记，大概用五六次的时间，我们来分享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啊，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为什么是基督徒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呢？或许第一就是它的故事性非常强，是吧？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来说，大家都比较喜欢听故事，而对于议论文就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第二呢，这个和路德记的圣经里边两个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样的书卷，而全世界的教会都是姊妹众多，所以被基督徒喜欢也很正常，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一卷的书卷虽然是女性为主角，谈论的当然不只是姊妹，而是有很丰富的含义。好，那我们就来去分享这样的一卷书。在经文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就叫做亚哈随鲁王啊，这个亚哈随鲁他在历史当中就叫做正常的别的这些历史书的翻译他是薛西斯一世啊，薛西斯一世。这个人在西方世界是非常著名的，因为就是在以斯帖记的同时间，这个时间段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的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他写过一卷非常著名的书卷，就叫做历史，这个历史又叫做希腊波斯战争史，所以它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就是写的波斯的事情。而且这个希腊波斯战争，波斯那一方的主角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或者说叫薛西斯一世，就是这个人。所以可以说从普遍恩典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够来查考以斯帖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这个希罗多德的历史啊，因为这个希罗多德就是亚哈随鲁和以斯帖的同时代人啊，因此他的很多资料给了我们很多参考。可能很多人知道在希腊波斯战役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温泉关战役，对吧？在这个温泉关战役当中就是著名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这三百勇士抗拒这个波斯人的数万大军，抵挡了整整两天两夜，那这个是延缓了他们的攻势，为后来的这个萨拉米斯的海战当中的绝地反击击溃波斯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就在前几年的这个有一个电影就叫三百啊，就是非常漫画风的那种电影，写的就是这个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事情，其中呢就是波斯的那个主角就是亚哈随鲁。在那个电影当中他的造型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巨人啊，他跟那个他对面的那个波斯跟这个斯巴达王利奥尼达斯站在一起，简直就像以色列的探子去看到迦南地的巨人一样，是吧？也许在他眼中斯巴达王就如同丈夫一般。但是温泉关战役这件事情证明这个身大力也亏，是吧？人多也可能力量差，是吧？所以三百人把他们的好几万就能够抵挡，把这个亚哈随鲁打崩溃了。战后呢，心有余悸的亚哈随鲁就问一个叛变过来的一个希腊人说，像这么彪悍的这些斯巴达人到底还有多少？那个人告诉他，在斯巴达城邦内还有8000子弟都是这样的。其实那一刻他的士气就已经崩溃了，因为三百人就把他打得这么惨，如果还有8000人，这是无可阻挡啊。不过呢，我们需要指出，出现在以斯帖记第一章里的这个亚哈随鲁，他还没有出征希腊呢。那件事儿是在他废掉了瓦什提之后2年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时间线。他是在公元前519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圣经里出现的叫大流士一世，圣经里咱们有时候叫大利乌啊，大利乌就是这个。他的母亲是居鲁士大帝的女儿叫阿托莎，所以 所以这个人出身还是很高贵的啊，这个学习司祭士。这两个居鲁士在圣经里也出现过，咱们的圣经老的一个版本就会看到叫塞留士，是吧？就是这个。公元前486年他登基，33岁。他登基的第三年就是483年，废掉了瓦什提。然后是在两年之后的481年，他出征希腊，就是刚才说的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海战。然后你要注意，是从希腊回来之后两年，他立以斯帖为王后的。以斯帖当上王后之后5年，才有的这个哈曼那个事件。啊，所以这个脑子中要有一点历史的这个脉络。最后在公元前465年，他被他的宰相叫阿尔达班谋杀掉了，宫廷政变，这是亚哈垂鲁的一生啊。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极尽渲染亚哈垂鲁的威势与荣华。他的这个庞大的波斯帝国是横跨了三大洲，东边到了印度，这里的印度指的是那个印度河的上游，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而西边到了古时，古时大家很多人知道，对吧？全国庞大的疆土划分为127个省和自治区，是吧？是非常的这个惊人的。然后呢，他登基的第三年，召集了波斯马代贵族，就好像是召集了满汉贵族一样，是吧？设摆筵席，要展示什么呢？叫做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就是显示他还有他的国到底多厉害，是吧？这一展示就是半年，180天。不过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这种展示一方面是在炫耀，是在去东北话嘚瑟，对吧？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赏光，他这样做也有很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的含义。实际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动员全国的这些人力和兵士去出征希腊，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随随便便的，对吧？这种动员是要花很长时间的。他这一次把所有人叫起来聚集在一起，非常明显就是为两年后的出征希腊再做一个总动员啊，在要各省的这些省长贵胄能够对他的这个远征给予支持，也就是准备要发动军事打击对希腊。然后这个经文就继续的往下渲染啊，继续的往下渲染。后面就提到说，他给这个全国的这些贵族吃喝完毕，又在宫中是专门给首都的人民，给苏珊城的大小人民设摆筵席7日，然后用的那些帐子、绳子、什么银环、玉石柱、金银床榻、玉石铺的石地，用金器皿赐酒，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你可以看到他对他的首都人民也是非常的慷慨豪爽，简直就是说那种极尽奢靡这种形容，对吧？可以说圣经的这种寥寥几笔已经惟妙惟肖地刻出来了这个亚哈随鲁的那种得意忘形，他的那种不可一世，他的那种觉得自己就是天下第一，甚至自以为神，已经是充分地刻画出了这一点。不过圣经很快用更冷静的两句经文，就好像一下把他这个吹得很满的气球就戳破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再得意他也有所谓的美中不足。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喝了7天的酒，连喝7天，喝的这个脑子应该是不清醒。他就突然下了一个命令，让七个太监去把王后召集过来，要让大家看她的美貌，因为她美容貌甚美。然后王后不愿意来，结果这个王就甚发怒，心如火烧。你看到没有，一个人的这个转变可以这么快，对吧？万般足意之下，有这么一分的不如意，这个人这个亚哈随鲁的性格，在这个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几个字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在刚才那个图片当中，虽然是电影剧照，但也很符合历史事实。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巨人啊，但是高大不代表他就一定不自卑。实际上，他这种病态式的炫富，虽然说有军事动员的意识在里边，但已经显明了他内心当中的自卑。而这里的易怒，非常容易发怒，可能更加显明了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个心里边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定非常差的人，才会特别急于的要炫富啦、嘚瑟啦，或者生气啦、刷存在感啦，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啊。所以他这种人特别容易被激怒，而且一怒就叫做心如火烧啊。所以可以说，易怒这件事是足以显明一个人其实是很自卑的啊。亚哈觉鲁就是这样的。并且呢，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大臣。你可以看到哈，亚哈觉鲁王王胜发怒，心如火烧。你看他后来那个大臣叫哈曼，这个形容几乎是一样的。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对吧？后来被这个王封了他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位置之后，后面继续记载，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你发现这个形容非常有意思，波斯人的这个状态是吧，君王和他的大臣都非常的相似。哈曼也是一样的，明明是属于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但是仅仅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个莫迪改就是个平民百姓，对吧？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不拜他，他就能叫做怒气填胸啊！刚刚还心中欢喜，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刹那间就能变成叫满心恼怒，情绪极其不稳定，对吧？这就是他极度自卑的一种表现。中国咱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睚眦必报，是吧？说的其实就是这种人，用东北话说就是你瞅他，就是这个。当然那个时候瞅你咋地的也不咋地，是吧？别人瞅他一眼他就能够生气，那就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极度自卑的，对不对？这里的亚哈学鲁和哈曼就是这样。我们说自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从哪来的，到底自己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而这种自卑有时候反倒常常会表现成傲慢，所以自卑的人是傲慢的，傲慢的人是自卑的，这几乎是同义词啊，几乎是同义词。一个傲慢的人常常心里就会火烧了，就会用愤怒和抗拒来表现，来证明自己。你需要注意，这种抗拒和他的地位无关，不是说他的地位低他才会抗拒。亚哈学鲁就是一个证明，即便他是国王，已经在当时的天下几乎就是全市第一这样的一个人了，对吧？但是他仍然有他自己的自卑式傲慢，他还要去抗拒他心中的假想敌。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提到他父亲就是圣经里的大力乌大流士一世，可是他的父亲其实呢是一个篡位者。波斯最伟大的君王是居鲁士大帝，这个居鲁士大帝就是咱们圣经里说古列啊，你读以赛亚书有一章专门提到这个古列，他能够出现在圣经里，出现在先知的预言里，说将来有一个人叫古列，就是居鲁士，他会兴起释放我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在圣经里都得到了称赞的一个，居鲁士大帝是吧，非常的厉害。这个居鲁士大帝死后，他的儿子叫冈比西斯二世，冈比西斯出征的时候就战死了，国中群龙无首。这个大流士一世本来是冈比西斯二世的侍卫，他就趁乱联合了其他六家贵族，他也是一个贵族，所以等于是七家贵族联手夺了王位，共推大流士一世来登基做了国王。然后他为了增强这种合法性，他 他就娶了居鲁士大帝的女儿为妻，所以这个亚哈觉鲁是他俩的孩子。而且这七贵族当时夺权的时候就有一个彼此的约定，就是以后七家之间彼此通婚，彼此联姻，互为永为世代交好，就能成为一个七家联盟，对吧？抵抗别人的这种反对。可以想象亚哈水土的这个王后瓦什提非常可能就是从那其他六家贵族指定给他的一个妻子。所以呢，亚哈水土这里虽然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把王后叫出来然后废掉，好像看起来是个很随意的事情，其实非常可能代表的是他心中在抗拒父辈给他的这种安排。根据历史当中的记载，他上任之后大杀各种贵族啊，残害他的每一个妻子甚至他的儿女，这个性格非常的扭曲和变态。那么这是他对于他心中的假想敌的一种抗拒和反抗，这就是我们说他即便是国王他也在反抗很多东西，反抗认为安排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王后你仗着你家的势力，你胆敢瞧不起我，那我就废了啊。包括他后来立这个以斯帖一个平民出身的女子为王后，也在更加充分的证明他背弃了这个七家联盟啊，他不再跟那六个贵族联盟联姻了，这也是一个证据。当然了，瓦什提的不愿意出来见这些大臣，也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是他真的那么傲慢要藐视君王，不是这样，这是亚哈随鲁安在他头上的罪名。事实上这件事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那个希罗多的历史当中就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载了波斯人的一个风俗。当时的波斯简直就是说不可一世，对于周边所有国家都有领土野心。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就是派使者到人家的城邦，到人家的国中面见国王，就要求您呈上你们国家的水和土，就是一瓶水和这么可能一块土。这个绝对不是说要一个水和土的意思，而是说我要你们臣服于我，要你的这个联邦臣服于我，虽然不是完全占领，但是意思是让你加入他这个波斯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区，这个意思。那么当他去了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的国王叫做阿门塔斯，他也是要这个水和土。这个国王很为难，但是波斯势力太大，就把这个东西给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大流士一世的时候，把水和土给了他们，然后开宴会招待他们。然后开宴会招待的时候呢，喝了一会儿，这些波斯人就说马其顿王啊，我们波斯人的习惯是在举行任何盛大的宴会的时候呢，要把个人的妻妾都召来陪酒，坐在男子的身边。现在你既然款待了我们，又把水和土给了我们国王大流士，就请您遵守我们的习惯吧。可是这个阿门塔斯回答说，波斯人，我们没有这种习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习惯就是男女不同席，对吧？没有这种要老婆妻妾出来陪酒的习惯。但是呢，既然你们是我们的主人了，而且这样要求，那我就照你的愿望来办吧。他就把妇女召来，召来呢就在波斯人对面坐下。可是这些波斯人说，不是在对面坐下，得坐到我旁边陪酒。没办法，就把这些自己的马其顿人的妻子就让波斯人坐到他们旁边，然后这些波斯人就开始动手动脚。这就是在这个记载当中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应该明白这里面说让王后瓦什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对吧？不是简简单单让你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说这个本身他喝了七天大酒，但这个人也非常的老谋深算的亚哈随鲁，在这个情况下叫王后出来说让人看你的美貌，就在暗示着他是准备要公然的侮辱王后，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王后的抗拒不愿意出来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可得之处的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些做法当中，包括说这个哈曼的做法当中啊，包括他召瓦什提出来，瓦什提不愿意遵守他的这个命令，你已经能够看出在这种罪恶当中的人，尤其是男人，会有哪些的表现，糟糕的表现。咱们今天把这种糟糕的男人有一个词叫做渣子的渣，这叫渣男。渣男可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古到今都有。这种所谓的渣男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把它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叫做七宗罪。第一个刚才已经说了，易怒。易怒的意思就是不淡定、不审慎，总想用暴力解决问题。亚哈水鲁在历史当中记载，就是杀人灭国无数，一个非常喜欢用暴力的人。这个哈曼是不是也一样？因为一个犹太人不拜他，他就要灭人家全族，对不对？非常残忍。而且你还记得吗？这个以斯帖记里还提到了两个人，小人物，就是有两个人，两个太监，一个叫毕列，一个叫毕灿，一个叫提列，这两个太监准备行刺亚哈水鲁，然后被这个莫迪改告发了，那两个人就被处死了，是吧？你会发现这两个太监也属于这种人，一旦对有什么不满，他就要用暗杀、刺杀、恐怖手段来去解决问题，对吧？这都属于叫做这里边的一种易怒这一个罪。第二个是什么呢？刚才也说了，傲慢。如果他易怒，他是因为他非常自卑，他的自卑又会表现为非常傲慢，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认不清自己的价值，总是怒气冲冲，总想竖着假想敌去抵抗、去攻打，这样子。第三呢是贪婪。所谓的渣男一定非常贪婪，傲慢的人一定特别贪婪。亚哈水鲁已经有了127个行省，可是仅仅因为斯巴达和雅典不屈服，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马其顿都屈服了，对吧？因为斯巴达和雅典的不屈服，他就要出征征讨整个希腊，容不下一点点在他身边有人可以抗他的命。那个哈曼也一样，所有人都拜他，都服他，仅仅一个莫迪改不拜他，他就绝对不能忍受。这个不叫完美主义，这叫贪得无厌，对不对？他容不下任何人有任何一点点跟他不一样的想法，是这样的。傲慢一定贪婪，贪婪的一定傲慢。然后呢，这种贪婪包括贪财、贪名、贪利、贪功，也包括贪色。所有的男人最大的试探就叫做眼目的情欲。这个贪婪的其中重要表现就是对情欲的贪婪。这样的人呢，就会贪婪到一个地步，就跟吸毒一样，越到后来越无法在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夫妻之间获得满足。这里的这个亚哈水鲁其实就暗示着他的心理就是这种啊。包括圣经里在其他地方提到说，什么取了弃了顺境的用处，取了逆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那说的是同性恋，对吧？同性恋本身也是一种情欲的极度泛滥和这种贪得无厌，它的一个集中表现。然后这样的人，我们说圣经里有一个话叫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是不是？情欲尤其对于男性来说是极其难以抵挡的一件事，圣经说你要逃避这种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罪恶当中的男子，他们除了情欲以外什么都会逃避，他只有情欲不逃避，其他的正面事都逃避。他会逃避呼召，逃避使命，逃避责任，逃避义务，逃避成长，逃避牺牲，逃避所有不该逃避的一切，唯独对于必须逃避的情欲他不逃避。这是这样的人的特征。而所有的逃避其实最终他其实就是在逃避上帝，因为逃避的意思就是逃避到我到哪里去夺你的面，就是这个意思。人第一有了罪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事就是躲开上帝，不想让上帝见到他，这就是逃避。逃避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的真实，当他逃避真实的上帝，他其实就是在逃避真实的世界，逃避真实本身，换言之就是选择虚无。所以说这种逃避上帝的人最终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虚无恰恰就是魔鬼的代名词，是生命的反义词，因此就是真正的一种邪恶。虚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出现了其实好几个或者说好几种这种所谓渣男，刚才提到的亚哈、随鲁、哈曼、毕叹和提列之外，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人，是叫做第一章里剩下的经文里那个叫做米姆干。这个大臣干了一件什么事？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不是怒火中烧吗？他说要把这个王后，他藐视君上，把他废掉。然后他说我们要依法治国，对吧？要依法治国。所以大臣们，你们说按照咱们波斯的法律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这个时候米姆干提了个计策，说他这样做确实不但是得罪了王，还会得罪各省臣民，因为他这个风气一开，所有的女人都会藐视自己的丈夫，因此我们要立一个旨意，就是说禁止这样的事情等等等等，废掉他，传遍全国，如何如何，颁布了一套命令。最后说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对吧？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哈，今天吧，在某一些国家，所谓的这个学者和专家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拼命的揣摩上意，他会去揣摩君王是什么想法，猜到了之后呢，他就根据他理解的君王想做的事儿，他会编一套理论出来，呈交给国王，然后这个君王就会根据，你看我们可不是自己凭脑子看脑瓜子来的，我们是根据专家学者的理论和意见来的，他在拿这套理论来制定大政方针，并且去执行。你可以想象这种死循环吗？对吧？其实是他想做的，但是这家有些奸臣很有默契，猜到你想干什么，就给你一套合适的理论。哎，他就拿这个理论说，我们根据这套理论来做事。这就如同前一阵有这个有一个教授要去证明说，毛主席说了，我们50年之后一定得超越美国，如果不能够超越，我们就会被开除求职。于是他就是竭力的去证明，我们现在中国有没有在世界上被开除求职啊？没有，没有就证明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我们是世界第一。他就这种逻辑，这样的人最典型的就是米姆干这样的人，猜到了王要做什么，然后给王提供一套貌似合理合法的规一套办法方案条例。其实这样的人完全已经放弃了自己身为大臣的责任，逢迎上意，牺牲无辜，他们就是心照不宣的逃避了自己的责任，选择了魔鬼的虚无，他们就在这种虚无当中享受着他的荣华富贵，不再承认正义的存在。如果用这种动物的比方来说的话，亚哈水鲁就像一头疯老虎一样，老虎大王，而像哈曼这种人是恶豺王，而这种米姆干这种人是坏狐狸啊，所以有老虎，有豺狼，也有狐狸，恶是这么来执行的，狐狸是提供理论，豺狼是打手，是真正做事的，而最坏的是这个王，这样的人亚哈随鲁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说，继续往下来可以看到， 刚才说了六种罪，当这六种罪都具备了以后，第七种罪甚至可以说是这六种罪的一个体现，用一个词叫猥琐。因为所谓的渣男的渣，渣子的意思就是不完整，一个面包叫一块面包，面包上面抠下来小块掉下来叫渣，是吧？它不完整的，是残渣，是散渣。当一个人逃避了上帝，逃避了真实，走向了虚无，最后的结局就是成为渣，化为沙。这个用咱们中国话说，就是看起来很猥琐，生活方式就是叫做苟活，对吧？所以以上呢，就可以叫做渣男的七宗罪：易怒、傲慢、贪婪、淫欲、逃避、虚无、猥琐，这是环环相扣的，层层加码的，彼此纠缠的，这是对男人最大的咒诅啊！现在的这种罪状，所有的这些特征，其实概括一下，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他们除了私欲，什么都能逃避；他们除了试探，什么都会抵挡。他只是不抵挡试探，有试探来他就接着，但是其他的任何的正义的美善事，他都抵挡。他该逃避的东西都不逃避，然而所有的正义的事情，所有的美好的事情他都逃避，这就成为罪渣。不过我们需要知道，以上所说的这些不是为了让我们对于波斯或者是对于伊朗的男人有什么定义和看法，因为染上的这七宗罪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就是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中国的男性，当然也更包括外面，说的是我们不是别人。如果说亚哈随主这种人是渣男，我们就更是。如果说哈曼、尼姆甘这帮奸臣都是渣男，我们就更是。当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别人，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保罗在罗马书里就提到末世有哪些的罪，你会发现他列举的各种各样的罪，我刚才所谓的那七宗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吧？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保罗特别提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哪些罪。那时的人会专顾自己，自私，对吧？私欲、贪爱钱财，刚才说了贪婪、自夸，自夸就是自卑，其实总爱自夸，对吧？狂傲啊，一定跟的是傲慢。谤族，谤族的意思就是败坏别人的名誉，他认为败坏了别人他名誉就好，这个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这个意思都是在逃避他的责任，对不对？心不圣洁、淫欲、歪曲、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这都叫猥琐。性情凶暴、暴力，对吧？不爱良善、卖酒卖友、任意妄为等等，所说的这一切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你看到所谓出现了渣化的人，那就意味着这是末世，末世才会有的一些那些罪出现在这里。所以说我们都是生在末世的这种渣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基本定位，也是我们在阅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应该有的正确反应。这说的是我们，不是别人。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圣经上还是历史上，都有很多的圣徒和勇士，他们不是渣男，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弟兄们，如果我们没有福音，即便看再多圣徒和勇士的故事，我们也学不了，也成不了。光给你一本圣徒修炼手册或者勇士速成指南，那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意志，你根本就不可能想去学这种东西，你会觉得那个很痛苦、很无聊、很没有意义，想学也学不了，而且不想学。没有重生的人硬去学勇士 和圣徒的行为，除了普遍恩典中的一点点的益处以外，就没有更多意义了。比如说你下车的时候你要给女士开车门，这个倒是不难做到，你就学会了，然后你下车就给她开车门。可是你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你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旦说这个情况稍有改变，你就不这样做。当我们提到说你要顺从神不顺从人，他有时候就是走过线，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顺从上帝，因此我只是跟上帝单线联系，谁任何人间的人也不要跟我发号施令。他走到这个极端，或者他说你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顺服他们一切的命令。他又走到一个极端，说那即便他让我杀人我也杀，他让我堕胎我也堕，他说我不信上帝我也不信。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你就是不知道一个圣徒在其中的那个分寸的界限在哪里，对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灵重生我们，我们其实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那样做，因为什么原因那样做。你如果照葫芦画瓢，顶多学一点皮毛也不能维持下去。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不信耶稣，不委身在主里边，不靠着十字架破碎和更新，我们这些所谓的男人要么就会变成亚哈学主式的暴君，要么就会变成哈曼米姆干式的奸臣，要么就会变成必叹其列这种反贼，更可能会变成以色列地里出现了好多有名字和没名字的太子，彻底的散杀和团战。不过我们需要指出，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们绝望，而是说恩典正是在这种非常悲惨和令人绝望的环境中才特别显出它是恩典。大家都知道以斯帖记当中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对吧？可是这个不代表说神的作为就没有在这本书当中出现。我们可以说结合今天的主题，你能够看到就在一个人的身上，上帝他的恩典对于男人的形象的恢复和更新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人是谁？就是莫迪改，对吧？就是莫迪改。我们说莫迪改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过在他的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有那种恩典和福音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那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莫迪改他忍辱负重，他其实是被掳过来的难民，对吧？他在波斯这个地方坚忍的生活，他也承担他的责任，在他的叔叔婶婶去世以后抚养了他们的女儿，就是以色列。而且这个人很持守原则，你想想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很美貌，但是莫迪改收她为女儿而不是叫妹妹，其实按辈分来说是妹妹，对吧？他收为女儿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跟你有父女之情，只尽这个父亲的责任，不想其他。你要注意这个很难做到，其实，对吧？而且他这个人谦卑而且忠诚，听到那两个太监要行刺国王，他马上就上告，但是他又是乱命不从，他对于奸贼哈曼不跪不拜，甚至于因此他会背上一个让所有犹太人被他连累了的这种骂名，就像咱们国内有一些牧师因为他对于这个宗教事务条例的抗命乱命不从，招致政府的对他和对很多教会的打压，于是很多的教会不去怪这个条例，而是怪你这个牧师为什么像莫迪改一样这么愣，你为什么不拜他，连累我们这些人受苦，你需要知道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他仍然要乱命不从，服从上帝不服从人。然后他仗义执言，当那个邪恶的法令出来的时候，他去直接进谏以斯帖说，你如果不挺身而出， 神仍然能从别处兴起拯救，他的这种信心非常的大，也是我们上一次分享所提到的，神的预定一定会成就。但是以色列，如果你不尽上你的那个租赐金和责任和本分，上帝会废了你，用别人做这个事，对吧？他的这个对神的认识是很真实的，以及他最后当上了宰相，治理这地，不因为自己得救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不会死了，我现在当上官了，荣华富贵就完事儿。他在这个邪恶的帝国当中，也极力的发挥他的影响力，做光做盐。最后的这一点虽然是最后，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经上有一节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我们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明确的在说救恩论，是吧？我们大家能得救的恩典和你相信这个恩典的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自夸，是吧？这就叫做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最完美的、最直接和清楚的诠释，讲一个人怎么得救，借着恩，借着信，都是神赐的。可是一个人得救之后呢？你会发现十节紧接着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告诉了你，得救之后不是躺在救恩中动弹不得，而是说要恢复到起初上帝本来给我们的那个命定，我们原是他的作品，他的工作。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然后吩咐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不是这样？后来罪玷污了我们，使我们没有了得救，没有了永生，然后恩典和信赐下，使我们悔改得生。悔改得生之后，你要回到起初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这里说的行善。你要注意行善的意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善？这简直像那个少年的官问耶稣的问题，对吧？你说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好？比方说你给一个人一些钱，很穷的人啊，你给他一些钱，这件事儿本身是不是善？他饿得没饭吃嘛，对吧？你可能觉得是，可是后来你发现他饿得没饭吃是因为他不劳动不干活，那么你给他钱有可能恰恰害了，那这个事情又不善了，对吧？可是在之后你又发现他之所以不劳动不干活，是因为他可能身体上有残疾，他确实没有办法工作，那你给他钱就是对的。但后来你又发现他虽然有残疾，但也有人要让他工作，他却出于傲慢或者是自卑等等不愿意去工作，只想领这个低保，你又会发现这好像又不对。所以你发现如果你想根据一个标准，人的标准来说哪件事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你发现你找不出来。所以什么叫做行善呢？圣经给了你一个定义，就是神让你做的那个事儿就是善的，即便你暂时不觉得那个是善的，但是既然是神让你做的，那就是善的。你明白这个区别吗？善是被神定义的，而不是说善能够约束神，没有绝对的善这个字，至少在神这里只有上帝是善的，所以从至善的意志所发出的命令让你去做，那就是善。就类似于上帝说，假如那么清楚啊，就跟有过去的异象异梦讲说，某某某你起来出去，那一块石头拿起来往自己头上开一下，你会觉得这件事好无聊，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真的是神这样的告诉你，这件事就是善的。而且旧约中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事儿？你记不记得两个先知，那个人说你起来打我，打在殿顶上，他以这个来呈现给国王，说你违背上帝就是善的，对吧？你并不知道每一件事的后续发展是什么，所以上帝让你做的事就是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叫做我们经常提到的叫文化使命啊，文化使命。刚才说末底改就是这样的，全以色列人得救了，得救了就完事了吗？没有，他成了王的宰相，治理这个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不过呢，我们需要说的是，并不是让我们从此说啊，原来那些大难不能学，让我们来学末底改。你需要知道一点，圣经从来不是在给你立道德榜样，让你学某个具体的人格。实际上末底改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它最多叫做相对而言比较完美，对吧？可是这个相对完美的末底改其实是在指向和预表绝对完美的主耶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末底改怎么样，忍辱负重，承担责任，持守原则，谦卑忠诚，乱命不从，仗义执言，治理各地，对吧？你会发现这都是主耶稣的特征。主耶稣更加忍辱负重，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生在马槽中。你末底改只不过是从以色列到了一个波斯，对吧？主耶稣是更加承担责任的，父吩咐他的一切让他都去做。主耶稣是更加持守原则的，他尽上诸般的义，甚至于去受施洗约翰的洗，而且他完美的遵守了律法的一切要求。主耶稣是更加谦卑忠诚的，他在极度痛苦中仍然求神的意思，而不是求自己的意思。主耶稣才是更加的乱命不从的，坚决不去抵挡魔鬼的试探，不去拜他，也不去妄行神迹，把石头变食物之类的，或者从殿顶往下跳，对吧？主耶稣是更加仗义执言的，不怕犹太人要打死他，勇敢传讲神的话，直到最后被囚禁钉死。而主耶稣更加是治理这地的，他升天之前就教导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不只是讲道的权柄，对吧？然后这个权柄他也赐给了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教训人遵守我一切的吩咐。主的吩咐绝不仅仅是关于你得了救躺在这儿好了，对吧？是关于他的天国的。如今主更是坐在父的右边，就在以君王的身份施行治理，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人，然后和圣徒一起作王治理新天新地。这是主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之后，要想到的是他指向的是耶稣啊，指向的是耶稣。所以我们不可能生搬硬套成为末底改。如果你不信主，你没有重生，你没有圣灵在里边，你没有被彻底的破碎，你就不可能更新，不可能成为末底改。末底改这个名字特别的在中文中很好，你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你到了头见了底，你才可能改末底改。我们说在咱们这个世代，刚才说了很多，太缺少真正的男人，男人都跟受了咒诅一样不像样子，太缺少真正的圣徒和勇士。这里边有一点点需要向大家稍微阐明的一点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啊，神在圣经里边怎么称他的教会和他的世界呢？你会发现圣经里是在交替使用两个概念，有的时候上帝是用国这个概念来表示他的教会和他的世界，对吧？当他用国这个概念来说的时候呢，上帝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军队，或者是他的百姓，或者他的臣民，对不对？国就有国法，有国土， 有国家的约定，耶稣基督是这个王。可是有时候圣经也称他的教会和他的世界是神的家，对不对？说家这个概念的时候，上帝是父亲，我们是儿女，对不对？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这两者是都对的，在神那是完全平衡的，国和家，家和国啊，在国的概念中他是王，我们是臣民；在家的概念中他是父，我们是儿女啊。所以上帝是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非常平衡。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男人和女人中，大家想一想，你觉得谁对于家会更在意？一般来说是女人。教会呢，确实姊妹更多，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教会就更倾向于把神的教会和国度用家这个概念去理解。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那样的温柔慈爱，我们是在一起多么的温暖亲近，这个没有错。我刚才说了，这个没有错，对吧？那是圣经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国这个概念强调的太少了，太少了。换言之，就是教会太过于阴柔了，太过于碎片化。不过我并不是说这是因为教会中姊妹占多数导致的，因为很多姊妹一点也不阴柔，很勇敢，对吧？而是由这种男性的强烈渣化，甚至于娘化造成。男人自己都不提神的国征战、神的军队、神的公义，对吧？让谁提？所以教会渐渐的就被有意无意的变成了一个自内敛式的一个小家庭，这么个概念，而不是神的国度。最近有一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叫《我不是药神》。我看了两遍，自己看了一遍，带着老婆孩子又看了一遍。我看得很感动，很感叹。我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勇哥，里面那个主人公叫勇哥，是吧？我觉得我不是勇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你那个勇哥一样乱命不从，仗义疏财，秉公行义，干脆坐五年牢这个风险去做事，对吧？而且我看到他那个小团队起初是个小团伙，后来叫的小团队，是吧？每一个人的都在以行动在呐喊。就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每一个人对于公义和公平的追求永无止境，公平，公平，还是公平，这是当年的《让子弹飞》里面那个最著名的台词之一，对吧？我所要的就是公平，公平，以及公平。这些人都在用他自己的这种行动再去渴望公平。当里边那个刘牧师突然站上那个卖假药的会场，说你们卖假药是要下地狱的，这难道不是福音当中必有的公义这个层面的一个大声的宣告？当那个身患着重病被人到处听见的那个小黄毛飞腿去踢倒那个张院士的时候，是吧？我觉得比陈真帅多了，是吧？尤其当那个叫思慧那个女主角，我觉得他最帅的那个场面就是把他的头发拢起来，拿几个折凳上去揍一帮人的时候，体现了我们东北女性的这个，他满口东北话，那种英姿飒爽，是吧？所以说，在那一刻，难道以斯帖的那种我死就死吧，冲上去见，是吧？难道在他身上是不是也体现出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光辉？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把教会变成了过家家， 把教会变成了个温馨小家庭，失去了国度这个意象和概念，失去了征战的使命，上帝就会兴起那种勇哥刘牧师、什么黄毛、司会这样的主内的甚至于外邦人来让我们羞愧，来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已经快要在恩典中堕落了，因为我们自己是躲藏在了自己以为安稳的救恩中无所事事，不再关心外边的任何事情，不再关心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在怎样的运行了，不再关心上帝和他的国了，我们残忍地抛弃了上帝的托付和我们的使命。其实教会中也有真正的勇哥，咱们前一阵知道，他为着公义的缘故，为着福音的召唤，为了教会打官司，为了百姓去谋一些利益，最后搞到妻离子散，自己又坐了几年牢。可是如今他却被世人甚至于好多基督徒挖苦嘲讽羞辱，没有人关心他和他的同行到底有什么遭遇和经历，他们到底有怎样的见证，却纷纷把目光聚焦于他怎么一篇文章能打赏140万，他拿这个钱要干什么呢？关心这个。同样教会中也有真正的牧师，比那个电影里那个刘牧师更加的热爱神的公义，他也为着公义的缘故，为着福音的召唤，为教会为百姓保护他自己的弟兄姊妹乱命不从。可是今天同样被世人甚至于被好多基督徒攻击嘲讽羞辱，没有人关心他和他的教会到底经历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却都是在聚焦于他为什么影响力那么大呀？他要用这个影响力干什么？这些表现就是我们说的渣最好的代表，因为这个时代不是没有男人，这个国度不是没有圣徒，但是那些猥琐发育的人天然就会痛恨勇敢和正直，就像黑暗天然就会痛恨光明一样。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吧。认罪的意思就是具体的，比如今天所谓的七宗罪，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想，那是不是就是我？让我们一条一条的具体的认罪悔改吧。当你真的知道这样的罪会让你下地狱的时候，会让你在今生得咒诅来生下地狱的时候，你才会迫切的恳求神的圣灵降下来浇灌你恩膏你，才能让你真正恨恶自己身上的那种猥琐和邪恶，我们才能够真正像圣经所说的从内而外的生出那种来自神的意志，我们愿意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去成为神的尊贵器皿。当你有了神在你里边，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从此既不会傲慢也不会自卑了，因为有着宝贝在你的瓦器里面，对吧？那么连着他的缘故，你这个瓦器也成了贵重器，要不然你就是黄金打造的，你也就是个卑贱器，因为你里边空洞无一物，甚至充满了肮脏和污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重点是里边又没有神。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压力巨大，正处在困境甚至于绝境，让我们就为这个环境感恩吧，因为这个表示神正在破碎你了，我们就要悔改信主了，要向神呼求，不能容忍这种罪在你的身上一直这么盘旋下去，我们要求神赐下恩典，让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傲慢和贪婪， 能够依靠耶稣这位真正的男人，这位真正的神，来治愈这种所谓七宗罪这种病毒的侵染，来脱离地狱之火的焚烧，好让我们真正得救，并且在得救之后，得救之后能够关注天国的福音，关注神的国度在地上如何的彰显，关注着教会当怎样如山上之城一般，在这个黑暗弯曲的时代如明光照耀。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以恩典来带我们众人，特别求你恩待基督徒的弟兄，因为我们真的是浸染在这个国度的这种非常邪恶的败坏的文化当中，自己也败坏，也落在了神的咒诅当中。即便我们已经得救，仍然有之前许多败坏的行为、意志和经验存留到了现在。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痛苦，我们是何等的难受，但是主啊，我们也常常想要放弃，想要来回转过去，又回到了曾经我们脱离出来的那些肮脏污秽当中。主啊，求你能够来怜悯，求你能够来去拯救，你带领我们不再去爱那些曾经的污秽，而是让我们从心而发去恨恶那些肮脏卑贱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勇敢的圣洁的百姓和门徒。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工作，求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自己的心意，求你让我们真的去敬重，去帮助那些教会当中真正的勇士和圣徒，让我们自己也渴慕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人。祝我们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3章10节。